我说无量寿经，请掀开经本第55面。上一个讲次啊，我们曾讲到54面这个极乐世界的各种水树啊、水呀、风啊、各种法音流啊、旋流。下面接着我们讲这种极乐世界圣贤的这种在生活上这种享受啊。这个极乐世界完全是十宝庄严土啊，既不是凡圣同居土，也不是方便有余土，是十宝庄严土，完全是大菩萨的境界。这大菩萨就是分证了佛果的这些个大菩萨们。下边大家看看这个，我们大家一起合掌念啊。阿难，彼佛国土诸往生者，具足如是清净色身诸妙音声神通功德所处宫殿，衣服饮食众妙花香庄严之具，有第六天自然之物，绕玉石时七宝波器自然在前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珍珠，如是诸波随意而至，百味饮食自然盈满，虽有此时十五时者，但见色闻香意已微食，自然饱足，身心柔软，无所未着，事已化去，实质浮现。好，到这里。这时候佛在告诉阿难尊者说，然后阿弥陀佛的国土里许多往生的圣贤们，他们都具足了像这样的清净的色身，清净庄严的色身，还有许多的妙音声，圣妙的音声和神通功德，他们所居住的宫殿啊，衣服饮食众妙花香，衣服啊，吃饮食喝的是饮，吃的叫做食，还有许多的这个妙花啊，香气啊，庄严之具，许多庄严的器具，有第六天自然之物，像第六天桃花自在天的那个自然的那一切的物品是一样的。那这个就是说呢，到这里可以说是什么呢，心想事成了。一般人讲那个心想事成是那是妄心，倒不是真心，这里是真心的，因为我们这个真心具有无量的一切的功德，你心里想什么它就会现什么东西，因为我们说一切境界唯心所现嘛，你想什么就出来什么了啊，这个是你要到了能够明心见性的时候啊，才有这种境界。凡夫人没有，凡夫是靠什么东西呢？靠你去修福报求得啊，也可以。你说心想事成啊，那个有语病的。下边呢，这个衣食自然，饭食自然啊，饭食。前面这一段呢是这总说的，下边讲这个讲吃饭用斋啊。绕玉石狮七宝钵器自然在前，要想用斋吃饭的时候啊，七宝做的钵器啊，波多罗应量器自然就在你前边呢，不要你去拿，自然就在前边。这个七宝的钵有金钵、银钵、琉璃钵、砗磲钵、玛瑙钵、珊瑚钵、琥珀钵啊，还有明月珍珠，这许多的钵 像这样的许多的波随意而至，你想什么它就来了，这是心想事成啊，随意而至啊。百味饮食自然盈满，许这个百呀、啊、不是一个数字啊，它是一个法相，形容很多的美味的可口的饮食，自然的在你这钵里头啊盈满了啊。虽有此食食物食者，虽然有这么好的啊美好的饮食，色香味俱足啊，色香味美都俱足的，但是实在来讲没有吃，为什么？一生生嘛，怎么吃？吃什么啊？实在上是没有吃，但是见色闻香意以为食，自然饱足。只是看到了色，闻到了香，那么他意以为食，在意念以为在吃啊，那么自然饱足，看了以后自然的欢喜，就饱足了，就饱满了。身心柔软，无所畏着，身心都很啊调柔啊，这个时候对一切这些个食物啊饮食啊没有贪着他们的这个口味，没有这样子，是以化去实质浮现，事情就是用灾完了了，自然的波就化去了啊，解完灾以后自然就波就化去了，他到时候呢实质浮现，到时候这钵又来了，那里的又盈满了百味的饮食啊，在这极乐世界的这个饭食是自然的啊。啊，请合掌，我们再念啊。彼佛国土清净安隐，微妙快乐，赐予无为泥环之道，其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，神通洞达，显通一类，行无一状，但因顺于方，故有天人之名，颜貌端正，超世稀有，容色微妙，非天非人，接受自然虚无之身，无极之体。佛告阿难，譬如世间贫穷乞人，在帝王边，形貌容状，宁可类乎？阿难白言，白佛，假令此人在帝王边，磊露丑恶，无以为喻，百千万亿不可计备，所以然者，贫穷乞人彼即私下衣不蔽形，失去之命，饥寒困苦，人理殆尽，皆作前世不止得本，积财不思，富有一间，贪欲唐德，贪求无厌，不信修善，犯恶山积，如是受宗，财宝消散，苦身积聚，危之忧恼，于己无疑，徒为他有，无善可护，无恶可恃，是故死堕恶趣，受此长苦，罪必得出，生为下贱，于地思及，四同人类，所以世间帝王人中独尊，皆有宿世积德所致，慈惠博思，仁爱兼济，履信修善，无所伪争，是以受众福应，得生善道，上升天上，享子福乐，积善余庆，今得为人，乃生王家，自然尊贵，仪容端正，众所敬视，妙义真善，随心福欲，续乎所追，故能至此。好，在这里啊。 以佛国土清净安隐微妙快乐赐予你无为涅槃之道，阿弥陀佛的国土里那种清净安隐，那个隐字实际上来讲，这个有的人把印经改成稳，安稳的稳，它这两个字有通的意思，但是这个隐字啊，那个又深一层意思，含有定的意思在里边啊，安隐啊，我们看很多经典都是安隐快乐，不是安稳。微妙快乐，很微妙的那种快乐，说不出来那种快乐，就像这花的香气一样，或者我们烧的那个香啊，真正是好香啊，并不是那种那个用一种香料的香，闻起来很浓烈那种味道刺鼻子，就是很淡淡的幽香，当你不注意的时候闻到那个香气，一注意说又好像没有了啊，那是微妙的啊，那种快乐也是这样子的，那种快乐仅仅次于啊无为涅槃之道。无为涅槃之道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讲的是啊常乐我净四德啊，就是极光净土啊，极光净土。前面那个清净安隐微妙快乐，那是十报庄严土，真实果报庄严的国土，也叫做报土啊。那么这个无为呢，这极光土也叫做法性土，这两个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国土里面那些个菩萨们啊，那么他们所享受的那种快乐呀，完全都是十报庄严土的快乐。不管是阿罗汉呐，或者是凡夫啊，你去了以后享受的快乐都是跟大菩萨一样，跟诸大菩萨是一样的，仅仅次于那种涅槃极境的常乐我净的那种快乐啊。下边呢我们再看这个啊，其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。那极乐世界里边的声闻啊，那四果四相啊，那声闻成的圣者们，还有菩萨从贤位一直到三贤十圣都是菩萨，天和人。那么这些个圣贤们呢，他们的智慧非常高明，神通洞达，洞达没有障碍啊，叫洞达，智慧高明，神通没有障碍，而且怎么样的呢？显通一类，行无一状，完全大家一样啊。形状啊没有特殊的地方，都是一样，身金色32相六神通一样啊。那我们到那以后怎么知道是谁是谁呢？那就得大家都得宿命通了，就知道这是谁这是谁啊，就知道了，他心通都知道了。那但是在外表上呢，这个没有是没有差别的，这就是那个第四愿呢，阿弥陀佛的第四愿，就是果无果里的众生没有好丑这一愿，一有好丑就分别哟啊。这个烦恼来自于分别啊，烦恼来自爱憎，爱憎起于分别。烦恼从哪里来的？从你喜欢不喜欢来的。那么这个爱憎从哪里来？从分别啊，这个样那个样，那一分别哦，这个、我就喜欢，那我就不喜欢。有时候就有爱憎了，所以这个是分别呀，是一切这个痛苦的根本，因为它是无明。所以阿弥陀佛发愿呢，生到我国里的众生大家一样啊，没有分别。这个没有分别它就不动念头了。我们一个道场里也是这样，你看大家穿一样的衣服，都剃的一样的头，都剃的光光的，都一样，为什么？没有分别，你有分别就有分，有分别大家就在那就去计较了啊，这样就容易起爱憎，爱憎就生烦恼啊。所以阿弥陀佛呢，就他的国土里边一样，众生平等一样的。但因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， 因为只是随顺到余方其他事，其他诸方的世界这种惯习呀，所以有天人的这种名称，有天有人啊。但是呢，颜貌端正，超世稀柔，容色微妙，非天非人，接受自然虚无之身，无极之体。虽然有天人之名啊，但是他们的这个容颜相貌非常端正，超越世间，甚为稀有啊。容貌的颜色非常微妙啊，非常微妙，非天非人，你说也不是天，也不是人，也不是天人，也不是一般的人。那是怎么样的呢？接受自然虚无之身，无极之体，就是不有而有这个身体。你说他有吗？他也没有。说没有吗？他也有形。这就叫不有而有，有而不有啊，无极之体，虚无之身。因为这是一生身啊，一生身，不是啊这个父母生的那个血肉之身，不是重身。这个菩萨要到第七地以后，他舍掉从身的，有一生身啊，完全不要有这个肉体的身的。所以佛你说的化斋主供养佛吃饭，佛都没有吃，一吃的时候四大天王就旁边接走了，到了其他世界去了，没有吃，不需要吃了吧。但是为了随顺众生呢，他必须跟大家做的一样啊，他也有饮食啊，也有衣服，也有睡眠，他都一样的，跟我们一样。这是随顺呢，随顺众生的关系。一生身都能有这样的，佛身那更不要说了嘛啊，当然是虚无之身，无极之体啊。那极乐世界的那众生就是虚无之身，无极之体，有而不有而有，有而不有啊，是这种一生身。下面佛告阿难，譬如世间贫穷乞人在帝王边，形貌容状宁可类乎？阿难伯佛，假令此人在帝王边磊陋丑恶，无以为喻，百千万亿不可计备。佛告阿难尊者说譬如是世间上有那种贫穷的乞丐的人呐，乞讨的人，在一个皇帝国王的身边，他的形貌和他的这个容貌和他的形状啊，那么能够相比吗？和这个帝王。阿难尊者就伯佛说假使啊有这种人呢，在帝王边，那么他的累，这个累是瘦将，瘦弱就累啊，累漏丑漏啊，漏啊就是不好啊，漏必漏丑恶，长得又不好，无以为有，没办法比呀、啊、要跟那个帝王比起来，百千万亿不可计备，差帝王啊，差个百千亿百千万亿倍都不能，都没有完啊，就没办法比。这是世间上是这样子的。下面阿难尊者又说明啊，所以然者，贫穷乞人底基私下，衣不蔽体，失去之命，饥寒困苦，人理殆尽。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前面说是当然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是现在说所以然？所以然是什么呢？说贫穷的这个乞丐的人呢、啊，底基私下，这种人呢、啊，他这种贫穷啊，这种累漏啊，丑恶呀，到了谷底了，到下贱到了极点了，没有办法了。衣不蔽形，他的衣服遮盖不住身形，着襟露肘。我们常讲人呢，说这个是着襟露肘，把这个衣服襟呢，太短了，拉一拉，这一拉一拉，这胳膊一动，这肘又露出来了。啊，这捉襟露肘，这就是穷，太穷苦了啊！一个人形容这个经济状况不好啊，说现在经济拮据，捉襟露肘，就是啊，这个就是形容、啊、很穷了，衣服啊衣不蔽体，失去之命。这个去字当微讲，当微讲 去，这个吃的东西仅仅能够支持住这个生命。饥寒困苦，人力殆尽，肚子又饿，身体又冷，这种困苦啊简直不堪呐、啊！这个人力就是人类的生理啊几乎快完了，没办法再快，没办法活下去了，就是这样子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皆作前世不止得本，积财不思富有一间，但与堂德贪求无厌，不信修善犯罪三级。这个原因呢、啊、都是因为他们这个作当因讲，因为都是因为他们前生啊，前世以前的啊，以前是在因中不培植啊德本啊，这种福德的根本不培植，积聚了财富又不肯布施，又是富有的时候越发艰难吝啬啊，但欲堂德，只希望啊堂德就是任意的德啊，不劳而获的德叫堂德，就功不唐捐，这是但欲堂德啊，他只希望啊不劳而获，这个堂是虚无的，虚的虚无的意思，不劳而就能得到啊，贪求无厌呢、啊、贪求这个财富啊没有满足，没有厌足的时候，不信修善，不相信呢、啊、去修善将来会有善报，不相信，犯恶善积，犯下了这个罪恶像山难啊的积聚起来那么多，如是寿终财宝消散。像这样子啊，他的寿命一终了以后啊，他的财宝啊带不去啊，啊消没散失了啊，苦身积聚为之忧恼。这个身子啊在佛经里讲也积聚的意思，就是这一切痛苦的积聚都集中到你这个身上来，为之忧恼。这个时候他后悔了，万般将不去呀、啊、只有业随身呐、啊，啊忧恼了，于己无疑徒为他有，对自己生前辛辛苦苦赚来那么多钱呢、啊、一点也没有好处，这个钱财呢都是留给别人了，给别人去用去了，徒为他有啊，无善可护，无德可施，这个护和施两个都是依赖的意思，但是没有父亲叫无护，没有母亲叫无施啊，叫无父和护，无母和施，就是形容啊没有可以依赖的了啊，没有一切是做，没有都没有做一点善法可以啊可以依靠的，也没有叫什么功德可以倚仗的，都没有啊，两手空空啊，只有业随身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是故死堕恶趣，受此惭苦，因此之故呢，死了以后就堕落在恶道去了，受了这种啊长劫的痛苦，罪必得出生命下贱，受罪受完了出来了，从地狱里出来了，身为人身也是下贱，遍地下贱呢 啊！愚必死己，愚痴完毕，毕了，到了极点。所以人中就有十法界，就是这样的。人中当也有佛，也有菩萨，也有辟支佛，也有阿罗汉，也有天，也有人，也有阿修罗，也有地狱道，也有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人中也有啊。你像这种情况，这就是啊。就还是带着恶道的习气带过来的，虽然身为人身呢、啊、还带着那种恶道的习气，内心里头还是有种用恶道那种恐怖的感觉，它表现的外表啊非常丑陋啊，黑暗愚痴，你反正没有好的事情，好事轮不到他啊，一天到晚痛苦不堪，愚痴下贱，没遇到好的事情，那为什么呢？前生没做那个因嘛，如是因如是果吧，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视同人类啊，仅仅的视线一个人身的和人类相同一样而已啊，其他都没有，都不能够啊过一种正常人的那种生活，没有啊，精神上很痛苦，生理上有很多呀，也有带了些个毛病啊， 你是好杀生啊，好杀生的人就做做三恶道了。做三恶道，恶道出来以后的生活人生还有余报，那叫等流果，叫多病短命啊。一个人生了这病啊特别多，人家没有病，有的人你看他怎么样没有病，他就是没有病，天冷了人家都感冒他也不感冒啊，人家大家都有病他也不有病，大家都热他也不热，大家都冷他也不冷，那什么道理啊？他就过去造了这个，造了那种业呀，有那种功德，感受这种身体呀。你没有造这个业呀，没有办法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我们想想，我们前生造了什么因呢？我们自己可以回头想一想，我们今生受的就是，我们今生所受的一切呀，就是我们前生所造的。那我们未来怎么样的呢？现在做者是。未来的果报你不要问呢，你现在做的一点一滴都是未来的果报，比如说我们恭敬三宝啊，那么这个常常的身口意三业都安置在佛法当中，这个将来一定是清净的果报啊，生进到清净的国土里去，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呀。这个不要问呢，如是因如是果呀。嗯、啊，我常看呢，这个香灯，香灯时的功德最大，佛在世的时候呢就是四者，佛不在世就是香灯，他给佛就是佛，这就是佛嘛。我们所看到的佛就是这样的佛呀，给尤其上香的时候恭恭敬敬那一香啊插下去，一点妄念都没有。当你心不起妄念的时候，心就是法界，那你这一念的功德就变法界啊，上水呀，供花呀，烧香啊，供果呀，礼拜呀，都是啊。这是我们求福最好的机会。那这样说，那我们做大家通通做香灯好了，其他事都不要做，不要这样的想。司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只要你心清净，都是法界，与法界等流。心清净，做菜的时候你不起烦恼啊，做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做，欢欢喜喜的啊，这是心呢、啊、清清净净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烦恼，就是法界。你的功德就是法界，变法界等。变法界懂虚空就这么大，一分这一起烦恼了就不行了啊，就小了。所以我们大家在在佛门就好修福啊，真在佛门当中真的好修福啊。你随便举手投足，你不要起啊，不要起分别心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动恶念，那个功德无量无边。因为什么？你住在佛家吧，这就是佛家嘛，住在佛家，你在心里头与佛相应，就是佛嘛，一念相应就是一念佛嘛，念念相应就是念念佛。这个人呢，有的时候啊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他不知福是不知得惜福，也不知得求福。其实这个福在佛中，在佛门当中很好修，很好修。你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就保持心清净，心清净以前要恭敬虔诚。所以印光大师讲，有一秘诀，恳切相告，结成尽境，妙妙妙妙。印光大师一口气说了四个妙，结成尽境，诚心到了极点，恭敬到了极点，就是没妄想了，没妄想了。没妄想的时候心就清净，心清净的时候就是法界心，就是法界等流。因此呢，你的一切的功德，一切的善法，这个时候都是法界变法界的。所以他们很多呀，这信徒们搞不清楚，在法会时候啊，买点饼干呐、啊，买点香蕉啊，供点，紧着拜呀，啊，上个香，紧着拜完了，赶快把苹果，把他的那个香蕉带走，把他那个饼干带走，拿回去了。这一念本来这个功德很大的，这一念心小啊，就小了。啊，凡是有相的都是有限的，凡是无相的就是无限的，无限的就是无量的。无量无边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啊，常常去用一个相，不要着相啊，要离相不死，叫不住相不死啊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功德的无量无边的，对人对事对修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愚痴的人呢、啊，愚痴是罪恶的根源。愚痴是罪恶的根源的，常常在讲的，我们来讲啊，啊持戒的时候，当然啊，大家都把这个淫欲看成生死的根本，淫欲是发动生死的根本， 真正生死的根本是无明。无明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不明白道理啊，这叫无明啊。你把这道理弄清楚了以后啊，好办了啊。这个路啊，不在你走得快慢，就怕你走错。你闭着眼睛走完，走再快，哇，睁开眼睛，哇，掉水里去了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我走得慢一点，把这个布拉开，看清楚了，这个时候好了。反正这个路我一定会到，只要我走，因为我已经发现这个路了。要不然呢，你蒙着眼睛走啊，走了半天再勇猛精进，走了半天啊，不通，此路不通，回过头来再走。所以古来的祖师讲，宁可千劫不误，绝不错走一步。错走一步糟糕了啊，有时候回不了头来了，变成魔眷属了，麻烦了。上面说这些愚痴的人呢、啊，造了这个罪啊，得了这种果报。仅仅像个人，四同人类就是仅仅像个人呢、啊，像个人呢、啊。实际上来讲，人的那种的各种的感受他都没有，各种的享受他都没有了。所以世间帝王、人中独尊，皆由宿世积德所致。所以啊，世间上这个皇帝、国王这些个人呐、啊，啊。人中独尊，在人类当中他是最独为尊贵的。那为什么呢？这就是都是由于他过去是积德所致，你培植累积你的福德所以导致的，不是凭空而来的呀，不是的呀。这个有福的人呢、啊、他会享福啊，福报会更大啊。没有福的人呢，他也不会享福，也不会培福。有福的人光晓得享福不培福也不行。这个宋朝有一个皇帝叫宋仁宗，宋仁宗啊是在位41年，那个皇帝啊是在历史上他是最好的一个皇帝。他也信佛，他的那个皇帝那个观里头啊，供一尊，就放一尊玉制的观世音菩萨像，放在皇冠上啊。那么后来大臣知道说，陛下你为什么把这佛像放在皇冠里干什么？他说呀，现在这文武百官呐、啊，都是仁宗的精英啊，他们来拜我呀，我感觉我自己福德不够啊，所以把观世音菩萨供在上面，让他们拜观世音菩萨好了。他们拜我的时候，我都观想他们拜观世音菩萨。你看这种皇帝，他自己本来有福报嘛，啊，贵为天子，福有四海，他要怎么就可以。但是他不要想这个福，要供啊，然后把这个福来供观世音菩萨。你看这福报不更大了吗？啊，就是这个宋仁宗就是这样子啊。在历史上当41年的皇帝，宋朝的皇帝他当最久了，41年。他就是他一到了下班了以后啊，从朝廷下班了，他就把鞋子袜子脱了，赤脚就在地下走。啊，这样子的这个皇帝啊，是个。在历史上一个最好的皇帝，他会修福啊，他有福，他会修福，结果搞得福报越来越大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世间的帝王是人中独尊的，过去世中所修来的福德所导致的，不是啊，凭空来。世间事情没有无因之果，凡是有为法，都是有因有果的。说诸法毕竟空，无我无我所，那为什么这么多法生起来？就是因缘所生法。为什么因缘所生？业感所招，你过去造的业感召的结果是这样的。阴错阳差，我们讲常讲阴错阳差。什么叫阴错阳差？就是因果感召就是这样的啊。人家要上飞机了，这个飞机票正好没有到他那地方啊，飞机起飞中途失事，他没上去，那就阴错阳差没上去，那就是他没有造那个共业，所以不受这个供报。世间上一切事情啊，都是因果二字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好像因地做功夫啊，在果上啊就不必计较啊。在果上我们多多向自己内心关照，一切不如意事都是我自己的前生啊没有修好啊，才导致今生的不如意啊，忏悔啊，惭愧啊，就好了，过得去了嘛啊。假如说是钻牛角尖，那就不是学佛了啊。世间上人他就是这样的，他看那人怎么有那么多钱呢？我怎么这么穷呢？我也要有钱，有钱他又不愿意吃苦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干脆就到银行去好了，把银行钱都拿出来，不就有钱了吗？他是这么一个逻辑，你晓得吧？这个就不是如理思维呢， 这个叫做非理思维啊，要正思维，就是如理思维，就是合乎因果的道理。你要想那有钱的人呢，一个是他前生修炼的福，第二个今生呢，他还保留那种勤俭克勤克俭的习惯，等流习气过来的，处处的呀节省啊，能够小心呐、啊，能赚点钱呐、啊，是这样的赚来的。他不去从这方面着手，他去想啊，为什么我没有钱？因为我穷，我没有钱啊。富人他有钱，那好了，我去找钱就好了。找钱不从因果的道理上去会，他到银行去找，直接到银行，那有守卫啊，怎么办呢？他来了以后啊，用许许多多的方法去到银行里头去挖地道啊，破保险箱啊，把它弄出来，钱弄出来了。弄出来以后，他不晓得有那个摄影设备照好了，一出来警察在门口等着了。好，这在这个再讲了，在《论语》孔子讲啊。智诸于得之，人不诸于守之，虽得之必失之。你的智慧可以得到，你可以，你看那个小偷犯那个罪呀、啊，犯得很高明啊，智慧型的呀、啊，可以得到。但是你人不诸于守之，你的福德不足以保守这些个财物，不足以保守这个财富，虽得之必失之，虽然得到还失掉了，还不但失掉了啊，结果还招来牢狱之灾呀、啊，坐牢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他不明白因果的道理啊，不明白因果道理、啊。那从前呢，有一个人呢，在这个佛经上记载的一个故事啊，一个人穷啊，是个画家呀，本来学艺术的，也都是很清苦的，画画得很好，在当地就是没有人欣赏他的画，卖不出去啊。他后来想啊，卖了很多画，干脆出去到别的国家看看怎么样的，就自己背着自己的画，就是到处走，周游列国呀，到处走。到了以后啊，搞了十多年，这画都卖出去了。另外他也做，赚了点钱，然后要回家了。现在十多年了，要回去看一看了。自己还有家，还有太太，还有孩子啊。这十多年了，不知道他们生活怎么样，赶快回去看一看。只赚了32金子。他想这个虽然不多，也还是可以了啊，回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在途中啊，遇到一个庙里头，庙里在那个，我看了办了很多的法会，大家都来呀、啊，到那里万头钻动啊。他也走了，看是你们干什么呢？在这说这里今天斋僧啊，大家都来斋僧啊。说斋僧干什么？是供出家人吃饭呢、啊？为什么供出家人吃饭？供出家人吃饭有功德，有福德呀，这来世这福德无量无边呢、啊。他是这样子啊。哎、那我也去，我也栽僧好了。他就到那儿去问这个师傅，他说我要栽一次僧，哎，多少钱？这师傅说30两黄金。哇，他一想，糟糕，我口袋里搞了这么多年，只有30两黄金呢。想来想去，哎呀，这一生啊，这么辛苦，就是没有福德，我来生再赔一点吧。好了，一狠心把30两黄金拿出来，我也栽僧，30两黄金拿出来。啊，就给这个出家师傅好，给你办斋僧，办斋僧。办完以后啊，他也欢欢喜喜的回家了。回家了以后啊，到了家里呢，哎呀，还是破破烂烂的。太太带着孩子，太太看，哎呀，回来了，很高兴，说你回来了，你在外面做什么了？说外面把那画都卖掉了，卖了多少钱呢？32黄金。说那金子呢，正好家里面没有钱，说金子我斋僧了，通的斋僧了。他太太好火。30年我在这等你啊，不知道10多年等你、啊，辛辛苦苦的，你赚了30两黄金，不但不照顾我们生活，你再生了，你简直心里没有我们这个家里了吗？我要告你，告你啊，这个不负责任啊，不照顾我们的生活。他太太越说越气，就到那个到县官这里告他先生一状。他先生一说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不照顾你太太孩子生活呢？喊来问他。他说呀，我本来是啊，也没想捐这么多钱。他们说捐一斋一次僧要30两黄金啊，大家都晓得这个斋僧啊有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我想我这一生啊，真是穷困的不得了，就是因为前生没有做功德吧，所以我再下狠心，统统斋一次僧。这今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了嘛，有这30两黄金，没这3两黄金差不多，所以就栽生了。我并不是不照顾他们呢，希望将来更好一点，他们也跟着享福。哎，这县太爷也信佛的，县太说哇，你不错呀，这么大的发这么大的心，好了，这样好了，告诉太太， 你这个先生不错呀，他不是不照顾你们的，他是想培福，要你们将来更享福。好了啊，我给你1000两黄金，你回去改善你的生活，另外也给你一些田地，你去种啊，好好回去过日子。这个现在一听这一听这一说呀，他心里很忏悔呀，很惭愧呀，自己平时没做什么功德，但现在也有这个力量没有做。这个穷画家搞了10多年，赚了30两黄金，统统栽赃了，他自己都做不到。他想这是个菩萨，好了，我来供养你1000两黄金，还有很多的田地给他，欢欢喜喜回去了。这个现在也告诉他，你现在这是花报，将来果报还在后边呢。会做福的就是要有那个决心呢、你有一点犹豫就不行了啊。这个是啊，在佛经里面讲很多很多呀，这个布施的功德无量遍的啊。所以这个一切的福德都是前世来的，不完全是今生的事。但是今生你勤苦啊这个可勤可俭呢、也会有帮助，但是主要是前生的。所以一饮一食莫非前定啊，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都是前生的，前生定的，你修来的。所以那个地狱道的恶鬼啊，这个地狱道的出生啊，他那个受完了刑了，那个凉风吹一下子很舒服，那都是前生造来的修来的善法。在地狱里头有那个这凉风吹一下，前生没有做善，那凉风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道理啊，叫一心行善。这部经就是告诉我们修善五戒十善啊，后面有提到。这个慈惠博施仁爱兼济，仁慈啊，恩惠广博的布施，仁爱兼济啊，又有仁慈又有博爱啊，普遍地救度一切众生啊，履信修善，言必信啊，讲话了以后呢，我绝对负责任，修善修一切善法，无所伪争，与人无争啊，与人无所伪争，是以受众福应得生善道，上升天上，享子福乐。以是之故啊，当他的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他的福报来了，相应起来了啊，就生于善道，得以生于善道，上升天上，升天。这人死升天的时候啊，你看他都是现欢喜状，看到光明，天是光明啊，看到光明啊，看到这个宫殿呐、看到园林呐、都是非常殊胜的，那是生善道的啊，升到天上去了，享之福乐，享受这种啊福德与快乐。积善于庆，今得为人，天府降完了啊，就下来了，就降一等了。你银行里这个钱你老也不存呢、老花花花花就少了，少了慢慢的财富就降等了，财富降等了，享受就差了啊。现在生这个积善有余庆，就是常常啊，我们在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讲，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多培植累积啊，这个善事啊，它有多余的吉庆的事情，就多余，多还很多，还有生啊，多余庆。现在呢，得升为仁宗了呢，生在帝王之家了啊，生在帝王之家，自然尊贵。生在帝王之家，一生下帝王之家，那就没有条件的了，大家自然不要选那不要选举了，他那贵族就是生下来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这啊，要尊敬你，要恭敬你，仪容端正，众所敬视，他那个容貌也长得好啊。你看那个帝王家里头的这个，他那些个王族啊，不管是男是女，生的容貌都很端正的。他就什么，他那个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。他都是这种共业所感召的，所以生到一个家庭里去，长得相貌也很端正，大家对他们有所恭敬，有所奉侍，真妙义真善，很好的一副真修美善， 随心服欲，要怎么吃就怎么吃啊，这样子随着你心啊，服欲，服是就是指着衣服啊，穿的衣服，欲是指受用，指着饭饮食来讲的。